大家好，我们是窒息乐队，
我们是鱼与林军。
嗨，大家好，我们是果味维 C。
迷笛音乐节20周年，致敬中国摇滚，
摇滚不息，生命不止。
大家好，我是徐凯鹏。
大家好，我们是
黑鼓乐队。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扭曲机器。
欢迎收听
由钟声主持的
迷笛电台。
迷笛音乐节20周年，致敬中国摇滚，
摇滚不息，生命不止。
欢迎大家收听迷笛电台，我是张楚。
老狼的一条微信促成了我和歌手小六的这次采访，没想到这也是小六新专辑的第一个采访。我和他聊到了创作，聊到了成长，愈发觉得像小六这样的纯粹的音乐人现在真的是少之又少。
迷笛 FM， 我是钟声。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一位新人，马上他就要发片了，我非常幸运啊，我成为他这次发片计划中的第一个采访媒体，隆重向大家推出这位新人，叫小六。来，小六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六。
因为之前他其实已经发过一张，所以呢，我今天带着两张专辑的问题跟小六做一个交流，解开我心中的谜底啊。首先呢，第一张专辑我知道小六发的时候，这张专辑名字叫《搜》。
嗯，
哎，当时为什么叫《搜》啊？而且这个封面，这个太有意思，一小孩在这儿下腰是吧？
嗯，
哎，这个能给大家讲讲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动机？
那个《搜》呢，《搜》主要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写的就是我比较小的时候的那个经历和感受，然后我其实到了写这张专的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会发现过去的那个时间唰一下然后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搜它是一个叫什么拟声词还是象声词，它其实是形容就是很快的一个速度就过去的那么一个词儿，所以我觉得就也特别像我们的童年，就是搜一下就过去了。对，就是这样的。
这张专辑就是从那个作品名字上，我其实猜不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专辑，但觉得名字起得特别奇怪。
对，我那个起名其实没太动脑子，就是我把那个这首歌里边重复次数比较多的词儿捞出来就当名字了，
这
就没有太仔细去想。
这是一特好的方法啊。
嗯，省事儿。我是高中就开始尝试写歌，其实。嗯，对，就挺偶然的。大学其实也是来北京，也是为了说跟，就北京是所谓艺术文化中心嘛。
嗯，
对。
当时第一首歌是写什么？就是大概回忆一下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作品。
第一首歌，你要说第一首歌，那就可久远了。第一首歌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无聊的那种写情绪的歌。就是写等于说那会儿是在学校里边，就是你知道高中生的那种，特别还是高中女生的那种，就是情绪它就很复杂，然后我第一首好像写的就是叫烦。
这名字起的都特别的啊，这个省就是一个字儿。
对对。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机会，就是让你突然发现自己能写歌，或者说我反正就想表达，突然有一天就想表达了，还是怎么样？是有什么契机吗？
嗯，契机是有的吧。我有几个点，我第一次，我先其实不是自己写歌，我是录着玩儿。就是有一天朋友上我们家玩儿，他说：“你知道吗？你那个电脑里有一个软件叫Cool Edit。”说可以录音，我说哇塞，这么厉害！我当时真的是大惊小怪的，然后就去那个我们那个小城市的那个电脑城，买了一个25块钱的，15还是25，我不记得了，反正花了我不少零花钱呢，买了一个那种那会儿是那种一个座儿。一根这样子的杆儿，上面一个小话筒，就那种的，就是其实是视频聊天的话筒，就拿那玩意儿录音玩儿。但是当时主要就是上那种网站上去，就是跟，因为也是我其实电脑也不太行嘛，我跟朋友学的，就是下一个伴奏就可以在那个软件里边录唱。 然后还煞有介事的，你知道吗？就特别小心说啊，别碰这个话筒，碰了会有杂音什么之类的。就坐在电脑桌前面也不敢动。然后有的时候，因为你还要上学嘛，然后还要训练。对，我是中午是有空的，下午的话，晚自习的话，可能同学他们可以回家吃饭，我是要训练的。就人家休息的时候我训练，训练完了之后他们上课了，我再去吃饭，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基本上录音只有中午有空，但是中午爸妈要炒菜，就是你可能录着录着就听到外面开始敲那个勺，出来吃饭了啊，就那样子。
那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录音软件是没有任何伴奏，就是自己直接就唱出自己的那个歌，还是说反正词儿我写了？
哦，写歌那是后来的事儿，是跟朋友就是打赌吧，算是。就他说你能咱们俩同一个伴奏，说看谁先写出来。然后就这样才开始写歌。
哦，那刚才讲的这一段是要多久之后？就是一个是会玩了这个录音软件，然后才有了那个
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
就那一个学期其实。对。
那小时候喜欢听音乐吗？
其实那这个音乐，小时候我听的最多的还是儿歌，然后我喜欢音乐课本上的儿歌。
哦。
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城市本来比较小，然后加上我其实等于说我父母都是农村出来的，我自己也算半个农村小孩嘛，就是我们那里接触到最新的音乐其实会比城市要晚很多的。对，所以其实可能周杰伦已经出到第三张专辑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有周杰伦这个人。对，那可能我的启蒙的音乐就是儿歌。
那这个整个这张专辑啊，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旁听者啊，或者聆听者，大家其实都会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好奇，是作品中代表的是
搜，其实就是讲时间嘛。
嗯，
其实还是希望就是说你在童年的时候抓住自己时间。芽儿就是其实也是给那种童话型的，但是妈呀是送给我妈的一首歌。
哇，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时是一个回忆吗？
怎么讲，就是我的家庭其实就是我母亲，我觉得她经历其实不太好，然后她精神上需要这么一首歌。就是我写的其实挺直白的。对，就反正这首歌其实给到她之后，她的精神上是有一种解脱的。对，很难跟你展开细讲。其实这个
会不会是因为有两代人之间的，这是一个误解和和解的过程，正好因为这首歌是这样的？
不是不是，我跟我妈其实很紧密，就是我其实就很努力的，就是想要保护她，以及想要让她就是开心或者满意。这个是她的人生的一个缩影，可以这么说。对，他会觉得说他这辈子其实吃了很多苦，他很委屈，但他当他就是拿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会觉得说那些东西换来了这么一首歌，他觉得他也释然了，就是他也觉得说那好吧，就是这样。对，但详细的我并不想说太多背后的故事。对，这个我不太想碰。然后医院的话就是写的也是就是大部分如果家里面父母关系不好的小孩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其实父母是意识不到他们吵的每一句话，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能感知到。对，所以我其实这首歌也是希望父母能知道说，就是你们作为大人，作为父母，你得知道说你们俩之间的这种不管是分开也是在一起也好，或者你们之间的这种争执对小孩的影响真的是致命的。对，因为这个其实写到最后那小孩就已经说赖在医院不愿意出来了，说因为在医院的时候至少我能看见你们俩在一起过来看我，就是已经有点好像这小孩已经有点心理变态了。我写的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就是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希望能引起重视。
这其实写得好真实。 因为有些小孩是真的用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去弥合这个父母两人之间的矛盾。
对，就是小孩会以为说会不会，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有这种误解，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矛盾是因为我吗？他们又会不会因为我去努力做什么而不分开？就是这样。
嗯。
然后那个房间就是啊，不好意思。
哦，没事没事。
这时候我和小六在谈他第一张专辑的作品，没想到让他想起了很多童年往事。这一刻他在我面前瞬间泪奔。
所以其实这个玛雅写完之后我就疯狂哭，就是就哭到就是整个人就快昏过去了。对，所以这首其实我就很少演出会演它，但第一次其实我演了，但是我平常的演出其实很少演它，因为需要很多的，就是它里面有太多那个情感上的东西在里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想要唱好它的话，你不能经常去碰它。对，
当作品一旦创作出来之后就变成了它和我之间可能不能说没关系，但它确实就变成了另外的。
它其实它的归宿其实在你们，就是在听它的人身上。
对，
就它最后是属于别人的。其实对，谁能够感知到它了，那个人就是它的主人，它不是我了，我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可能就是像我们这种创作型的歌手是这样子的关系啊，就是这首歌跟我之间，我是他的容器，他也是我的容器，就我老这么比喻，就是你就假装在演出，就是我是那个瓶子，这歌就是那些水，但是他作为专辑的时候，这些歌在 CD 里，这个歌又是瓶子，我是那里面的水。所以我们之间其实是这种像容器的关系，但是又并不是说一个必须得在一起的完整的东西。
这张专辑创作之后，你用了多长时间准备了今年我们马上就要发的这张专辑？
这个是2016年做出来的，然后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是规则。第一首被创作出来的歌是规则，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始演出了，就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演出了，然后我才开始练琴排练，就我不懂嘛，也没有人教我，然后莫名其妙开始演出之后，你就会经常练琴，练琴有的时候就可能会写出一些东西来。我其实真的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就一番感慨啊，如果这是我的一胎的话，第二张专辑就是二胎嘛。
嗯，
我们家也是有两个小孩，你知道吗？我跟我弟，我发现二胎真的就是运气好，你知道吗？就二胎太幸福了。就我第一胎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嘛，也没有什么祝福什么之类的。我这个二胎，你说这么多人在关注他，然后就好像就我感觉发专辑就像是办那个接生宴一样，就孩子还没出来呢，但是大家就已经就是在等待他了，
是
办好宴席了。我就觉得姨真的
他
挺幸运的，就是能够被这么多人关注，挺好的，就是对。但是他也确实是，就是他应该不会太辜负大家吧，我觉得。
所以原先是一个个人来做的一张独立的唱片，然后到第二张就变成了有个公司啊。这个两个部分，你觉得你变化中最大的是什么？你觉得
变化最大的就是做完了之后的这个所谓的宣传不一样了，但是创作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就是第一张和第二张的创作过程当中，我都是单亲妈妈的状态。
哇
为什么老是绕
着这
绕不过这个梗？
对啊，这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家庭。哎，那这个新专辑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些，就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或者说特别强烈推荐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我还挺对不住他的，我给他放的位置不太好
啊，
我放在第八首了。
为什么呢？
就是听。我不能太偏心嘛，我还是大概的按照一个听感的逻辑这么排下来的。他那首歌的 感觉是比较偏向于要结束了，就是整张专辑要结束了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只能把它往后排。
Okay,
叫规则，它也就是我最先写出来的那一首。就是它的词是我非常非常满意的，就我觉得我还可以。
太好了。
然后分裂也还可以，然后工厂仪都是我还比较喜欢的。
嗯，
对。然后安慰，安慰就是又是一首送给我妈妈的歌。
OK， 哎，整张专辑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它整体代表着什么呢？
整体就是搜之后的那个阶段，就是搜不是十多岁的小姑娘吗？仪就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就是现在的我。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新专辑里面你愿意分享的一些创作中的一些故事。
就讲分裂吧，我是挺极端的一个人，就是我可能我的两极其实是反差很大的。
嗯哼，
对。然后我自己也是很多事儿的时候是很摇摆的，然后就很痛苦的。
嗯，
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应该这样或者那样，或者有的时候你突然间很高兴，但是你可能下一秒突然间又特别特别的失落。就是我分裂其实在讲我情绪的一个状态，我内心的那种纠葛过程。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为什么会抑郁哈，可能也是跟他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是有关的。
嗯，
所以我在我自己分裂的时候，就是情绪挣扎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巨难受。但是这歌写完之后，反正有一次也是我碰上同样的让我觉得精神上很难受的事儿，我都没有办法说很具象的跟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我可以跟你说，就是那个过程，就是他在疯狂的刷了好几遍这个歌之后，因为这个歌最后是趋向于平静了。
嗯，
我其实也是在自己听完了之后，就听了好几遍之后，在最后那一段的时候，我自己也找到平静了。
哦。
就是相当于说你写了一首歌，你把自己的这个分裂过程记下来了，但是你把最后归结于就是你最后你告诉自己要平衡，要妥协，然后就相当于之后自己在听的时候就被洗脑，就是就也会说啊，我听完了我该平静了，好，我就平静了。就是我在这个二十岁的这几年的挣扎当中，我也是慢慢找到了说我是谁，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对，但这首歌里面就是我在探寻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怎么去看这个社会的这些东西的。
其实我在跟小六聊的过程中，我脑海中其实浮现了2000年99年时候，我们当时最初知道朴树的那个时间，很难得遇到一个就是在这样繁华和匆忙的这个现代生活中能有这样一个特别纯粹而又独立的音乐人啊，那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更多投以关注然后给予支持的。而且再加上最重要的是他的音乐真的可以打动我们每个人啊，希望大家关注小六，支持他的新专辑《咦》。好，这里是迷离 FM， 我是钟声，我们下期见，小六，拜拜，
拜拜，谢谢你。
我从下手，狂发中胡乱拽了些什么，失去的执着。